大家好，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不能错过的重要新闻。有关热点透视部分，与网友分享三个方面的信息。第一是有关太子集团的幕后大哥胡晓伟被日本逮捕，并且把他遣送到美国。就这个新闻，在日本、美国、中国都引起了轰动。就胡晓伟被送到美国这个事儿啊，他会让中共非常难受的。就网友们都知道，之前中共一直纵容袒护太子集团的惩治，那么为什么中共突然要抓惩治呢？一直把他作为统战的什么标兵，什么海外的什么优秀的什么侨团组织，怎么突然翻脸要抓了呢？中共抓惩治逻辑非常简单，就惩治的钱150亿美元相关的这个加密货币被美国没收了，这笔钱数目是巨大的，中国呢希望要回这笔钱，但要回这笔钱是美国在办案呢，美国要抓惩治啊，所以中共就抢先把惩治抓了，抓了依据这个主犯以及他犯罪的地点以及犯罪收入的来源都是中国，所以中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际舆论宣传，就美国那个150亿啊得还给我。但是这次太子集团的二号人物被日本抓了，日本送给美国了，那么让主犯在谁手上，这个概念呢，就中共精心策划的这种希望索要150亿美元资产的这个幻想就破灭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有戏剧性的。我们来分享日经新闻的相关报道。太子集团在柬埔寨从事跨国诈骗及赌博的核心人物胡晓伟已于7月29日离开日本，被遣送到美国。美国联邦调查局已与他进行了接触，后续相关调查将在美国展开。胡晓伟此前在日本期间使用塞浦路斯护照，并以胡石的身份活动。今年6月因涉嫌违反日本出入境管理及难民认定法被日本警方逮捕，日本检方于7月24日对他提起简易诉讼，并处以约合人民币10万元的罚款，就 1.5 万美元的罚款。那么这个看似简单的这个报道背后为什么又搅动了中日美三国的舆论？ LTV 网友啊，分享三个方面的背景信息，你就能够知道这一场啊看似平淡的一个抓人或者一个漏网的头目被抓，他背后的惊心动魄。第一个与网友分享背景，这个胡晓伟他为什么会成为中美都想抓的人，他对中美来讲究竟有多么重要，那么对中共方面的重要性刚才与网友提及了，如果胡晓伟能够落到中共手上，那么整个太子集团的主犯全部都在中共控制下，那么中共可以按中共的利益来解析解释太子集团究竟犯没犯事，犯多大事，太子集团的资产应该是归谁，太子集团的受害者应该做哪些补偿，那么这个故事完全会由中共来编造了。但是目前胡晓伟落到美国手上，这个故事显然没有办法按中共理想的模式去编撰了，但是还给中共带来额外的风险。这个就是太子集团这个案件呢，为什么持续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的根本原因。就中共与太子集团，特别与太子集团的核心人物之间有说不清道不白的关系。这个胡晓伟与中共与中共公安部究竟有什么关系？中国的网友啊，可能会从著名的歧视攻击小组那个案件会有所了解。所谓的歧视攻击小组是早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的互联网的规模最大、涉案金额最高、影响最深的网络黑产案件，这个是轰动中国的。就这个胡晓伟他领头，包括陈志当时是胡晓伟的马仔，他们成立一个网络黑客的团体。当时中国呢非常流行韩国的网游传奇，很多人玩这个游戏，那么他们就利用这些游戏软件代码上的一些漏洞，他们利用这样一种啊分布式的拒绝服务的攻击，对游戏玩家一些服务商进行勒索，瘫痪竞争对手，然后形成了一个极其庞大的网络黑产链条。就胡晓伟他掌控了几十万台被入侵电脑组成的僵尸网络，就任何不服从他们管理，不向他们交纳高额的广告费和保护费的私服发帖站，都会瞬间遭到他们的攻击，直接瘫痪。他们到2010年垄断了中国超过 80% 的传奇这个游戏的私服广告市场。就胡晓伟这个团伙啊，每天非法获利上百万人民币，那么这个在中国就影响巨大， 所以中国公安部亲自成立专班抓捕这个所谓歧视小组的网络黑恶团体。但是你看抓来抓去，人家公安部啊就没抓这个胡小伟，就没抓陈志。那为什么没抓胡小伟呢？公安部的解释说，哎呀他太狡猾了，我们抓不着。那为什么不抓陈志呢？公安部说，哎呀我们抓了，但是呢他不是核心成员，就把他放了。那么今天回头来看，中国公安部这个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所以说你从胡小伟与中国公安部的关系，你能看出来他就是受到了中国公安系统某些势力的保护的。那么有些网友会讲了，会不会存在胡小伟真的是很狡猾，2010年呢他躲过了公安部的逮捕。这个不是，这个胡小伟2010年跑出中国之后，他后来又回到了中国，而且2016年他又因为别的案件又被公安部盯上，又要抓他。他2017年又再次所谓的很狡猾的逃离了中国。所以这个他进出中国啊，像闹着玩似的。所以从胡小伟的这些背景信息， LTS 深信胡小伟与中国公安部的某些很强势的势力啊是有利益关系的。我们不能说是中国政府在保护胡小伟，但至少他一再逃脱公安部的抓捕，而且进出中国收放自如，显然公安部是有内应的。那么这个就增加了这次美国控制胡小伟啊给中共带来的威胁。大概率胡小伟啊会交代他与中国公安部的一些勾当，因为美国的认罪协议啊这种诱惑力是非常大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就胡小伟按中国公安部的说法，说他太狡猾，一再逃脱中国公安部的抓捕。但是从日本媒体报道体现，这个胡小伟他经常使用的护照啊，除了塞浦路斯以外就是柬埔寨的护照，他也经常在柬埔寨活动。而中共对柬埔寨的控制以及中共想在柬埔寨抓的人，没有他办不到的。所以从日本方面掌握胡小伟在柬埔寨的居住活动的这些事实来看，也进一步证明了中共是在袒护，是在纵容胡小伟、程志这些人的。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胡小伟被引渡到美国，对中共想要回美国扣押的150亿美元的资产会带来什么影响，这也是中国网民最关心的问题。那么美国媒体反映呢，就胡小伟落到美国手上了，中国想要这些钱呢一点门都没了，如果之前还有些法律空间，那么现在几乎锁死了中共的这种企图。就中方之前与美方交涉，他们的逻辑呢是主嫌在案，就是太子集团的主要的嫌疑人都在中国手上，第二受害者在中国境内，第三犯罪地和源头都在中国。所以按照国际的惯例，就中共提出主张要将涉案的加密货币与境外的非法资产返还给中国的受害者或主权机关。就你美国一头没一头，主要的嫌犯也不在你手上，受害者也不在你美国，犯罪地也不在美国。但是这次胡小伟被送到美国，改变了中共的这个申诉的主张，因为主犯到了美国手上了，受害者美国也列出来了加密货币的受害者，这个在之前美国就做了一些技术性的铺垫。那么美国媒体认为，这次胡小伟的到案，他提供了美国政府最需要的司法锁头，因为在美国要在法律上正式没收并纳入美国国库，需要极其严密的证据链。就你现在扣押是可以，中国要也不给，但是你要让美国法庭同意你把这笔钱扣押下来，你需要严密的证据的，你要证明这些资金属于跨国的电诈。那么美国确实有被电诈欺骗的人，你要证明他确实洗钱，确实是强迫劳动的犯罪所得，就这些证据链呢，必须要完整。胡小伟他是个完美的拼图，他能够向美国法庭证明确实是跨国的诈骗，确实有美国的受害者，确实有洗钱行为，确实有强迫劳动犯罪所得，那么所有这些都会完美的支持美国政府没收太子集团旗下的 12.7 万枚比特币。同时呢，这次胡小伟与美国司法部的配合，很可能会揭露中共公安系统与这些黑恶势力团伙之间的勾结。如果胡小伟提供这方面的证据，那对中共的这种主张啊，更是一剑封喉。所以本来如果没有胡小伟这个事儿，美国捞到好处，实质性的巨额资产，中共呢捞到政治面子，抓回了程志， 对国内可以宣布打击电诈的全面胜利，但是这又冒出一个胡小伟，钱捞不回来不说，中共纵容袒护海外诈骗的一些内幕也会被曝光，所以这就是这个新闻呢，它很有意思，很具有观赏性的一面。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热点新闻，这是今天香港《明报》的报道，中共五中全会将登场，预计30人招撤中央委员，预定10月举行的中共20届五中全会将会有30人被逐出中共中央委员会，史无前例。另外，中共政治局上周末召开会议后，新一轮人事调动正密集展开，五中全会将于10月召开，主要议程是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报道指出，据不完全统计，过去一年已有19名中共中央委员被官宣落马或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包括两名政治局委员张又侠、马新瑞，两人将在五中全会被正式确认处分。与此同时，多名军方中央委员此前已失踪多时，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长刘建超等人也不寻常去职，相信届时有多达30多人被逐出中委会，堪称史无前例。报道指出，五中全会之后，中共将进入21大倒计时的政治周期，目前腐败落马的高级将领与党政系统的省部级高官可谓案积如山，及时化解这一政治包袱，结案定性，可以翻起新篇。那么对于这个新闻， LT 有三个观点与网友分享。就第一，他这个报道里面提到啊，就中共20大中央委员会被开除的中央委员数量和规模史无前例，就这个话准不准确？ LT 帮大家呀收集了一些数据，就从习近平上台以来，中共18大以来，我们来看看每一届中央委员会开除了多少人。18大呢是2012年至2017年这五年周期，也是习近平发动声势浩大的打虎拍鹰反腐运动啊声势最大的时期。那么在整个18大的中央委员会五年任期，中共查处了就开除中央委员18个人，中央候补委员25人，所以我们作为统计数据来讲，就中央委员被逐出的被开除的18个人。那么再看19大，它的周期是2017年至2022年，那么这五年中共的政治局委员被开除或者逐出的规模就大幅度下降，就习主席啊他是东一下西一下的，高一下低一下的，18届中央委员开除18个人，19届中央委员只开除了5个人。所以19大以后，习近平就宣布反腐败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哎，你看是啊，坏人也少了。但是你看到了第20届中央委员会，这还只进行了一半多一点。2022年至今，在两三年之内，中共开除撤销职务或者落马的中央委员30人至40人。就香港《明报》说30多人，但实际上要计算起来会接近40人。那么这个是在中共历史上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被开除的人员的规模是空前的，是史无前例的。明报这个判断是有数据支撑的。第二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这次五中全会提出来要通过一个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的这个决议，从我们刚才回顾习近平上台以来的这些反腐的历程来看，这个显然是脱离实际了的。所谓的持之以恒，你是要不断的来推进，但是你看从刚才列举的数据，一下18个，一下跳到减少了5个，再一下又暴涨了40个，这个中共的这种腐败生态它是间歇性的吗？显然不是。18、5、40它反映的是习近平在反腐问题上的随心所欲，情绪化，不想反了满眼都是好官，要想整人了满眼都是罪犯。所以这次五中全会它能不能解决所谓的持之以恒， LT 认为可能性不大的。因为在五中全会之前，这个持之以恒在中共的叙事方式里面叫永远在路上。那么永远在路上，为什么18大就发现18个坏分子，19大只发现5个坏分子，到20大中央委员又发现40个坏分子，你在路上啊又去沾花惹草了，注意力又分散了。所以五中全会究竟解决什么问题，明报这个分析 LT 是赞成的，他还是为21大的人事安排再做一些铺垫，做一些清理。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20届中央委员被开除的 规模这么大，它有一个明显的特点，与18届中央委员会、19届中央委员会不同。因为在18届中央委员会、19届中央委员会开除的中央委员呢，都被贴上一个所谓的流毒、前朝遗毒的标签，而20届中央委员会被开除的30到40人都是习家军，都是习近平的心腹，而且呢，像秦刚、像李尚福，这个都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人。所以这种空前的开除，它是证明了习近平空前的用人失误、用人失察。就站在中共的逻辑上来讲，它应该是习近平重大的失误、政治失误。所以这个现象对习近平本人来讲，他会积累一定的社会负面舆论的。当然习近平他也会丧失喜办，因为抓的越多，哎，越说明腐败功劳大，反腐败的功劳大。但是在中国民间，在国际舆论当中，人们更多是来检视习近平的用人的能力和用人的水平非常低下。所以说与其说是一种反腐，还不如说习近平自己在折腾。所以你可以解读习近平说的全面从严治党，本质呢就是习近平进一步的一个人说了算、一个人玩的治理模式。 LT 在准备一个文稿，会在另外一个频道 LT 加适当的时候与网友分享。实际上习近平他治党，他有一个非常反直觉的现象，他实际上是在削弱中国共产党。他在某些方面他不希望中国共产党太强大，他要把它弱化，就像商鞅变法育民术一样的，他要弱化这个共产党。他所谓的从严治党是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他并不希望中国共产党本身很强。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网友们非常容易理解，普京是怎么来对俄罗斯独裁。他当然有他的执政党，但是普京连他执政党党员都不是，那普京靠什么来独裁的？再举个例子，毛泽东靠什么独裁的？有人说靠共产党。毛泽东他号召人民群众踢开党委闹革命，他靠什么党呢？他尽管他从来没有说放弃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领导，但他本人是一直在弱化共产党的。习近平也是一样的。那么习近平弱化共产党的逻辑以及他的一些做法，我们会在另外一个频道专门与网友啊做深刻的探讨。那么最后再与网友一起分享啊台湾的一个热门政治事件。实际上我们很多网友关注政治新闻，不完全是对政治本身感兴趣，因为政治本身它是有很多戏剧性的，你甚至可以用八卦的心态来关心政治。 LT 认为纵观世界最八卦的政治就是台湾政治，因为它毕竟规模很小，但是它又有一个非常开放的民主体制，所以就让这些政治演员呢戏份特别大。而且台湾的政治的逻辑呢，中国大陆的网友又非常容易理解，你看过三国的、看过什么水浒传的、看过红楼梦的，他都是在台湾政坛的，他就是那么体现的，完全是中国逻辑。我们来分享台湾中央社的最新报道，这个党派立场稍微弱一点。这个报道标题是蒋万安提倒阁，郑丽文称知识体大，盼党内继续把关时安。台北市长蒋万安就中联油案提出倒阁议题，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今天说倒阁知识体大，必须多方征询评估，且民众党的态度也是重要的关键，他比较希望大家能审慎考虑，还是希望党内继续把食安问题作为重点。这个报道很短，不知道网友们感受到中间的这种戏剧性魔幻没有。 LT 与网友啊，从三个方面我们来了解一下台湾的这个政治闹剧。就第一呢，就最近台湾的国民党和民众党又组织上街抗议所谓的毒油食安事件。那么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事儿？怎么又突然又闹起来，又搞成了台湾社会的政治事件了？它这个事件本身啊没那么复杂的，它就是近年在台湾影响很大的食品安全风波。就这个事件牵扯从原料采购、企业品管失灵、供应链通报延迟，到中央主管机关监管漏洞，多个层次的问题。但是呢，作为在野党就把这个事儿呢就操作成一个政治问题，就认为啊，尽管这个食用油的污染问题是企业的事，叫中联油脂的问题，但是政府失察，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以进而是民进党政府要负责任的问题。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种抗议活动怎么又节外生枝弄出来蒋万安提议倒阁呢？就在国民党、民主党举行抗议活动，在抗议的现场，台北市长蒋万安 突然变成了声量最大的人，就他的风头啊，在这次抗议活动当中压过了国民党主席郑丽文，也压过了普遍认为的国民党2028总统候选人卢秀燕，就一下成一哥了。那么蒋万安凭什么吸引了所有媒体的注意力呢？是因为他提出来要倒戈。就这个事我们闹来闹去啊，都有个结果，就台湾行政院长朱荣泰得辞职。哎，这个呢，在一众国民党的这些领导人物里边呢，他就比较具体了。你其他人都在那地方抗议来抗议去没结果呀，人家这个是有个目标有个结果呀，所以媒体都聚焦到蒋万安身上去了。那么这下郑丽文他当然不高兴了，郑丽文现在他自认为是国民党的皇帝啊，你怎么能抢戏呢？韩国瑜也不高兴了，我是议长啊，而且2028韩国瑜也跃跃于试啊，那么卢秀燕也是，但是明明是我是国民党的实质性的老大呀，所以蒋万安抢戏这个事弄得整个国民党内啊都不舒服，所以就出现了郑丽文在刚才报道标题当中那句话，知识体大不要轻举妄动。所以他反映出来呢，所谓的反民进党，所谓的反独游事件，是国民党这些高层呢在各自打自己的未来竞选的小算盘。那么第三个想与网友分享的，就蒋万安这次跳出来想抢夺2028的这个总统候选人的资格这个事，他又让台湾舆论呢聚焦蒋万安的身份。就蒋万安现在头顶了蒋介石后代的光环，成为国民党的储君。就2028呀，目前普遍的观点呢还不是蒋万安，但是下一次就是蒋万安。那么由于他得罪了国民党的一些大佬，现在台湾舆论又刮起一股质疑蒋万安的声势。就蒋万安的声势有什么质疑的呢？就是说蒋万安的父亲呢不是蒋经国的儿子，或者无法证明是蒋经国的儿子，所以你根本就不姓蒋，你跟蒋介石一点关系没有，你凭什么顶着这个光环还成了国民党的储君？那么我们从了解八卦的角度，就蒋万安究竟是不是蒋家的后代，那么有几个背景的网友们是应该了解。就蒋经国在1954年10月30日的日记，他专门写了这段话，他说张亚诺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孝言孝慈，是他已故的好友郭伯礼所生，他只是为替死去的好友照顾孩子并协助抚养，甚至自嘲被戴了绿帽。那么这一段日记呢，目前保存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那么这个是第一手资料，就是当事人就蒋经国说张孝言张孝慈不是我的儿子。那么作为第三代蒋万安，那当然不是蒋家的人，所以这是一个背景。第二个背景呢，就台湾有些舆论呢就认为蒋经国的日记啊未必有说服力，确实是蒋经国写的，蒋经国确实不承认蒋万安的父亲是他儿子。但是呢，台湾有些舆论认为蒋介石啊当时是在考虑要不要蒋经国接班，蒋介石又很看重师德，所以蒋经国这个日记啊很可能是写给蒋介石看的，为了证明自己啊没有瑕疵，所以可能是说的假话，日记里面说的假话。但是这个质疑呢，它只是一种推理性的质疑，有什么证据呢？这个也没有，但是至少台湾有这股舆论，就认为蒋经国说的也未必是对的。那么第三个背景，就蒋经国说他是替他的朋友啊郭礼伯来照顾的这个两个孩子，是代人受过。那么郭礼伯的后人是怎么说这个事的呢？因为蒋经国不认账，他说是郭礼伯的儿子，那个张亚诺又死了，郭礼伯的后人他们也发表声明，他们证明呢说这个张亚诺呀当时是郭礼伯的情妇，张亚诺怀孕时私下对郭礼伯坦诚孩子可能不是蒋经国的，但是为了后路选择认在蒋经国的名下，就是郭礼伯的后人呢也认为不是蒋经国的孩子。所以到目前为止，这个蒋万安是不是蒋家的后人呢，又成了个罗生门了。那么第三个与网友分享的观点，实际上蒋万安是不是蒋家的后人非常简单，就去做 DNA 检测，因为蒋经国的 DNA 台湾有，蒋万安的拿出来一测就完了。但是呢，无论是蒋家还是蒋万安或者他们的张家都不愿意去测这个 DNA， 所以这个呢它不是一个弄不清的事，这是有人故意让它弄不清。但是 LT 呢从另外一个角度认为呢，故意弄不清的不仅仅是蒋万安，实际上今天的国民党啊他也不想把它弄清楚。今天国民党哪里去忠于蒋介石蒋经国啊，按今天国民党特别按郑丽文的这个对中共的立场，那蒋介石的棺材板都盖不住了， 蒋介石一生反共，你看现在国民党变成什么样的国民党了？所以今天的国民党也是彻底背叛了蒋介石、蒋经国的国民党。所以你即便是测出来蒋万安不是蒋家的人，对他的影响会有，但是也不是那么的大。所以国民党对蒋介石的态度啊，很神奇的，既把他当成一个共主，但是呢，又从本质上去背叛蒋介石、蒋经国。所以从蒋万安振臂一呼要倒戈，到国民党内大佬啊都不高兴，在发酵成的台湾舆论质疑蒋万安的身份，以及国民党本身对蒋介石、蒋经国的态度的变化，网友们可以脑补一下，台湾的政坛呢、充满了一种荒诞。以上是今天与网友分享的内容，谢谢大家收看。